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正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。就是每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有受教的心，并赐我们智慧悟性，使我们满心知道他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磨难前后。我们思想磨难前后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第55篇1-8节以及16节和17节。诗篇55篇1-8节16节到1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的力量，我的山寨。
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
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
篇1-8节。神啊，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。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。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，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诗篇第55篇16到17节。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55篇1到8节，16到17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一节和第四节。诗篇55篇第1节，经文说道：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。第四节：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。诗篇55篇第1节和第4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55篇第1节第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。诗篇55篇第1节第4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磨难前后，信心在经过生命严峻考验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我在读到一则悲惨的故事以后想到了这个问题。在牙买加有一位父亲，他在试图保卫家人不受闯入者伤害时，意外射杀了他18岁的女儿。新闻报道说，事发隔天，他内心虽然伤痛欲绝，但他仍寻求神的帮助，如同往常的习惯到教会去。从前他信靠神来引导他的生命，事发之后他知道神仍然会扶持他。我也曾失去一个10几岁的女儿，这让我不禁反思自己的信心历程。为了知道梅丽莎去世前我是如何看待生命和对神的信心，我从电脑档案库里找出他在2002年6月去世前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。那时我所写的是否与现在我所认知的一致？严峻的考验是否改变了我对神的信心？那年5月我写了这段文字：大卫并不惧怕，他毫无畏怯地来到神面前，就来倾诉心意。我们并不需要害怕对神吐露心里真正挂念的事。未经历磨难以前，我向神倾心吐意，他也垂听我的祷告。磨难过后，我发现他仍然听我的祷告，安慰我，扶持我。因此我继续以信心向他祷告，我们的信心不受动摇，反而更加稳固。因为无论是磨难之前或磨难之后，他都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。神仍在宝座，不曾把你遗忘，他的应许真切， 神仍是为王。对神的认知激励我们在未知的事上信靠他。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，相同的树叶，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、相同 DNA 的人。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，因此不需与人比较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灵命日粮，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。
今天我们思想磨难前后这个题目。从1988年开始，作家戴维每个月都会为灵命日粮写几篇灵修短文。他在钻研圣经、洞察人生、借这本小册子帮助他人灵性的过程中，深深体会到神的赐福。但2002年6月6号这一天，他觉得自己再无力气帮助别人，因为他17岁的女儿梅丽莎就在高中生活即将结束、学校放假的前一天死于一场车祸。噩耗传来，戴维说，在那可怕的一瞬间，我们对神、对圣经以及天堂的一切认识都陷入试探之中。这么年轻的少女曾用她的笑容打动过那么多的人，何以如此？为什么神许可我们失去这样一个美丽、有潜力服侍神和服侍人的女儿？她说，有好几个礼拜我都不能写作。相信我们都能够体会到戴维这种心情。19世纪英国讲道王子斯布珍有一次在他的信息里提到，任何人都可以在白日歌唱，当福杯满溢的时候，人可以从他领受灵感，当财富在他四周滚动的时候，任何人都可以称谢那丰厚赐予的神，当有风灌入的时候，风琴自然会奏出音乐。真正的难处是在没有风的时候，这琴仍然能够奏出动人的音乐。白日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照着乐谱引吭高歌，但只有懂技巧的人能在黑暗无光之中歌唱，因为他是用信心唱出来的。斯布珍说，没有人能在夜间靠自己歌唱，夜半的歌唱必是因圣灵的感动而发出的。当事事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可以发出赞美，但是当神把我摆在荒漠里，只有一片黄沙而没有安慰人的绿洲，我到哪里去寻找赞美的曲调呢？除非这个曲调是来自天上，是神自己把这歌赐下的。美国有一位牧师名叫卜里杰，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，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布道家。17岁时就开始讲道，他知道他的绝志奉献将使他与名利绝缘，而且他必须不断地走访各地，不停地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困境，但是他甘愿摆上。婚后他和妻子经常过着拮据的生活，但夫妻两人伉俪情深，以基督为一家之主，同心侍奉。他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快乐家庭。1910年，卜牧师应某个城市的邀请，主领为期两周的奋兴会。他把妻儿就留在岳父岳母家。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奋兴会。聚会结束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要与妻儿相聚。但不幸的接获噩耗，他岳父家发生火灾，全家人都葬身火库，无一幸免。当他赶回家时，他的亲友都很担心他难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，甚至有人担心他会不会因此精神崩溃。有人想他会埋怨神，会灰心，会沮丧，但是他的信心始终没有因这桩悲剧而动摇，反而安慰那些前来关心他的人。 葬礼之后，在极静的寒夜里，主与他同在。他含着眼泪写下了一首感人的诗歌，不住的歌唱，并且谱上优美动人的曲调。他写道：我有优美曲调在心中，乃主温语相叮咛，与我同行，心灵当平静，莫为事成尘与生。副歌是：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最甜美之名，为我渴切心灵，使我欢乐歌不停。虽然卜牧师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让他经历这样的遭遇，但是他并不埋怨神，神给他足够的信心和力量，让他承受这一切。1914年，卜牧师再婚，妻子是一位音乐老师，神引导他继续向海外布道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的足迹遍及俄国、比利时、捷克等地，神大大的使用他。当大卫正式登上王位之后，遇到儿子亚沙龙篡位夺权。在诗篇里有不少大卫逃避的儿子亚沙龙的诗，比如诗篇第三篇、诗篇第四篇，大卫说：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当大卫听见他的谋士、他的知己朋友亚西多福投奔了亚沙龙，他感到伤心欲绝。大卫写下了诗篇41篇第九节，大卫说：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大卫又写了诗篇55篇4到8节，大卫说：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我说：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，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16节到17节，大卫说：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最后22节到23节，大卫说：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诗篇61篇是另外一篇大卫逃避亚沙龙所写的诗篇。1到4节，大卫说：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诗篇62篇和63篇也是大卫逃避亚沙龙时候所写的。大卫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最后诗篇143篇仍然是大卫逃避亚沙龙时所写的。6到9节，他说：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应允我，我心神耗尽，不要向我掩面，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往你那里藏身。10节到12节，大卫说：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。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，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，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因我是你的仆人。大卫的一生有许多日子是在旷野里度过的，旷野是他逃难的地方，旷野 也是他灵性复兴的地方。当大卫面对在人看来糟透了的处境时，他仍然倚靠神的慈爱，仰望神丰富的怜悯。诗篇23篇第四节，大卫说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感谢神，他没有撇下我们，没有丢弃我们，他能在旷野开道路，能在沙漠开江河。他是信实不改变的神，他知道我们的处境，他没有应许信他的人不遇患难，但却应许与我们同在。人生会有高低起伏，但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。神能带领我们度过人生的每一个处境，包括他所许可在人看来极大的试炼。人生会有一团糟的时候，在重重压力底下，在极度失望沮丧的时候，我们也可能像大卫一样说：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，我必远游宿在旷野。我们会想要逃避，希望如鸽远游，希望能够脱离人生风暴，能够置身事外，这是在压力底下很正常的反应。但神要我们把重担卸给他，因为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。神不要我们如鸽远游，不要我们逃避困难，而是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勇敢地迎向人生的风暴。在混乱的心绪中，大卫从一开始陈述自己的困难，慢慢地转向一种确知。大卫说：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。到了诗篇55篇17节，大卫更是蛮有把握地说：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保罗说：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姐妹，只管把所有的问题带到神面前，神是死使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当你的心在你里面发昏的时候，这个时刻你要凭信心说：主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是永在的耶和华，是创造地极的主，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无论你正面对多么大的挑战，你要扛起多么重的责任，无论你今天面对多大的人生风暴，所受的苦有多深，都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姐妹，神在乎你，他大能的双手要托住你，使你不被生活重担压垮。你不需要继续活在崩溃边缘，也不需要继续活在痛苦和焦虑中。大卫说：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神知道你要面对的困难，他也知道你心里的感受。大卫说：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既然已经挪去我们罪的重担，又岂不会振作我们被忧伤缠裹的心灵呢？放心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罗马书8章31节到32节，保罗说：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37到39节，保罗说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哈巴谷书2章第4节，先知哈巴谷说： 为一人因信得生。希伯来书10:35-37，作者说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弟兄姐妹放心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诗篇29:10，诗人说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哈巴谷书2:20，先知哈巴谷又说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当逆境来到，神使我们经历干旱之年，不要惧怕，要有信心。我们要相信神把我们像一棵公义树就栽在溪水边，我们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，我们的叶子仍必青翠，并且结果不止。弟兄姐妹放心，虽然你遭遇苦难，但主必定暗暗保守，他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他在他的圣殿中，让我们在他面前学习肃静，学习静默，学习休息，知道他是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你欢心，我的心要靠你大大欢喜。主啊，你使人夜间歌唱，你是我们所赞美的，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你手中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向我们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，更求主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主啊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。求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，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